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啊，今天真的很高兴又可以在这个线上跟大家聊聊天、说说话。每周我都最期待这个时候。哎，各位听众，我今天想问大家的问题是呢，如果有今天呢，你突然手机、钱包、信用卡全部都没有了，你觉得你这样能够过生活吗？你能活得下去吗？如果叫你这样过一周，你做得到吗？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都有些迟疑的答案都有点难以回答吧。OK， 为什么我想问大家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前几周去参加一个焦点的活动，他们这次请到了一群很厉害的人，他们呢就是像刚过这种挑战的生活，可是重点是他们不是在台湾过，他们是在欧洲，一个礼拜7天的时间，他们要这样没有任何手机，没有任何的钱，没有任何的财物，但是却要这边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从不同城市抵到巴黎去。那我想这个真听完他的分享觉得哇塞，这个简直不是人啊。哎，糟糕，那个来宾牵我一下。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超级厉害的一个人，所以我这个结束之后我立刻去跟他们邀请，说想邀请他们上我们的节目。那他们这次也真的，他们总共3个人的团队，然后他们在这里很，因为大家都很忙碌，所以说我们请到其中一位来跟我们做分享。好，那我们就直接话不多说，我们就请到我们这次参加我们 Rainbow Can You Make It 的挑战台湾的代表队巴莱嘛，
芭蕾，
糟糕，一下就被纠正了。芭蕾的瑞阳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他们怎么样参加这个活动，又在欧洲发生什么样惊奇的事情。瑞阳可以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吗？
嗨，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有点小紧张，我们两个好像都是，对不对？那瑞阳，那其实我们想进来就可以直接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怎么会想参加这种挑战赛啊？因为看到这个挑战规则，我就觉得我会蛮迟疑，要不要到底去挑战这么困难的任务。
一开始为什么要参加，就是觉得很单纯，就觉得哇，超酷的。
超酷！哎，是你自己看到这个活动参加，还是？
没有，就是我大学朋友以前社团的朋友，然后我社团朋友找我去参加的，然后还有另外再找一个男生这样子，然后一起组队，然后他一问我，我马上就说哇，太酷了吧。就是马上答应这样。
所以你大概从听到答应大概10秒钟还是30秒？
对，2秒吧。
两秒，抱歉，我好像都在猜测太久了这样。OK， 所以就是其实听到这个挑战就一种，就是很想去玩它看看，就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反正我本来就是很爱尝试新鲜事的人，所以就是
试试看，
就是无伤大雅。然后我还那么年轻，对不对？
嘿，真的，年轻就要多闯看看嘛。
是。
嗯哼。哎，那这样的话，他就当中报名，他到怎么样才能参加这个比赛呢？这样，
他的比赛规则大概就是，你必须先拍出1分钟的一个影片，然后介绍你们团队，然后表现出你们可以在欧洲这样子就是冒险，然后活得下去的一支1分钟的影片，然后再来就是要经过人气投票票选，
是，
然后最后甄选前6名进入 interview， 然后最后选出一队台湾代表队长。
哦，只有一队而已，全台湾只只抢一队出来，
就是我们了。
哇，这个实在是厮杀激烈啊，那脱颖而出，踩着大家往上爬了。
是，
我怎么这样讲话不太对？
我们就是脱颖而出的队。
是。OK，那你们当初是他是几月的时候你们决定参加这样？
就我们大概是1月多决定要参加之后，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拍影片。
影片是要在几月的时候要交出？
影片是1月中还是1月底吧，忘记了。
等等，1月报名，1月底就要交。
对，就是很紧凑，没办法，报名是报名资格就是你要上传影片才
是
顺便一起报，所以我们在决定要参加之后，马上就开始拍影片。
哦，是是。
然后我们隔天，我们是间隔很近，就是第一天去滑翔翼，然后去住9份，然后拍一些就是海边的景，然后再下个礼拜我们就冲下去台中，然后早上跳高空弹跳，然后下午就去爬合欢山。
我的天哪！
就是把所有我们要的画面就是一次收集。
真的，你们是1月，1月去滑翔翼，1月去海边，1月上合欢山，
超冷，
我听起来就都冷起来。
我们还去划水，你知道划水那个运动吗？
是怎么样的？
就是前面有船在拉，然后你后面有个板子踩着这样拉的那种划水运动，冷到爆。我们是在最冷，今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
是霸王级寒流那一次，
下雪的那几次。
下雪那几次，
我们就去爬，然后还滑水，超冷。
我的天哪，想到都我都冷起来了。是不是？哎，所以你们那时候， 他拍的影片就是要呈现你们的风格，那种挑战，然后可以生存下来的能力这样子。
我们在讨论影片的一部分是因为，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瑞布爱的款就是那种极致、极限、疯狂，
给你一个翅膀。
对对对，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影片一定可以展现出我们疯狂挑战极限的一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想说，如果我们要突出的话，一定就是也要一边展现我们的魅力，
没错，
跟展现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有拍摄就是跟人群互动的片段，
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去合欢站有跟原住民跳舞，
是，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去中正纪念堂做一个活动，叫做 Shout Out Your Dream， 意思就是
说出你的梦，说出你的梦想，
说出大声大喊出你的梦想。然后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大型的那个瑞布的看板，然后邀请就是路过的民众呢，对我们的摄影机大喊出他们的梦想，然后写在那个小翅膀上，贴在那个瑞布的瓶子旁边。
是，
一部分是想要作为影片的一个素材，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也在传递，就是说希望大家大喊出你们的梦想，然后呢也会告诉大家说我们在干嘛。当然就是追踪我们粉丝专页之后就是可以帮忙投票啦，
是
一部分行销的一部分，然后一部分传递我们能量给就是路过的路人这样子。
这三个人都那个梦想都这么可怕，我们梦想一定可以实现。
真的真的，连我们都生存回来了。
那时候还没生存回来，他们不知道啊。
对，也是，但就是一股冲，一股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啊。
就是一种
I can make it，
也可以激励到更多人这样子。
对，就是那种感觉。
哇，所以你们一分钟影片那个素材内容真的很看起来是很丰富的，
超多，就是因为我们想法很多的三个人，所以我们就是想到就是做，然后先拍了再说嘛。有了素材，然后我们再想尽办法再剪进那个影片。然后那影片一开始的想法其实也是想说，就是要很疯狂啊，很热血啊。但后来剪出来就是跟其他队伍没什么两样，我们就觉得不行，我们要就是
要
不一样，对，要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有在做一些台词。再加进去，然后有做一些就是情绪的转折，
是
一开始比较低，然后后来再就是高潮这样，
符合戏剧元素这样子。
对，就是引人入胜的画面。然后一部分就是，大多数的台湾队伍上传都讲英文，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考虑到底要讲中文还是英文呢，但是最后决定还是讲中文，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受众是台湾人。
有道理。
对。我觉得讲中文就会更有感情一点。
是，
看那影片的时候。
不然看到英文就不太想听了。
对，很多人是这样。
是。对，我们刚才其实说到现在，好像还没有介绍过你们三位队员嘛，可以介绍一下另外两位吗？
另外两位就是我叫倪润阳嘛，另外两位是徐宇威跟古建良。那徐宇威呢，他是我跟他两个人都是以研究生，因为这个活动是学生才可以参加，然后我跟他两个人都是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对，然后。其实一开始挺酷的，一开始是台湾的官方规定说只能大学生参加，然后徐宇威还特地写信去说，哎，我们是研究生，但我们真的很想参加这样，然后最后就是从外国的官方就是。接受我们的那个要求，就是要大外国，就是说只要是学生就可以，然后台湾才改成说，哦，好，那研究生也可以参加这样，所以就是真的很想参加，然后所以徐宇威他是念资工，
哇，
对的研究所，然后吴建良他是淡江的，徐宇威是台北大学北大的，然后我是世新公广所，然后古建良他是淡江财经系，然后他也很酷，他是一个登山客，然后他以前自己曾经在大陆自己骑脚踏车流浪很久，
我的天，
很厉害，他也很厉害，
好酷。所以你们是三个都不同学校的人，还可以互相认识，然后最后一起出团这样子。
对，就是徐宇威找我们两个，然后认识，然后我跟这个男生是因为这场比赛才认识的，这样。
是哇，这。所以都是算是徐宇威把你们拉起来拉在一起是这样子，
对，来然后还形成我们这个莫名其妙的奇怪团队，
他就是罪魁祸首就对了。
对，三个很奇妙的人凑在一起，
是，所以才能拍出这种莫名比较奇妙的影片这样子，用中文
拍出就是拍出属于我们三个人属于把类的特质吧，那种乐天啊热心乱七八糟的，
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跨越它嘛，这样真的到欧洲一定需要这种精神才活得下去吧，
真的。
所以说你们后来拍影片之后就是要进入到投票的阶段嘛，那其实因为我们之前访问过别人参加别的活动，也是有在谈论过那个催票那个过程， 实在是太有趣了。那可以跟我们聊你们是怎么样那个出叫人家让人家投票的吗？
我们催票其实我们第一天，因为那投票期间两个礼拜，我们第一天呢我就已经有点小放弃了，因为我看到其他队伍的影片都超厉害，然后第一天就冲到3000多票。
哇哇。
然后我们在想说我们三个人脸书好友一个人都2000多或者3000多、最多之后全部都投票的话也是3000-4000多张票这样。
是是。
那到底要就是怎么拉票，然后一部分是我们就用了很多方法，一个就是一个密人，一个密人、
对，就是每一次都用这招。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把那个我们投票的网址做成 QR code， 然后贴在小板子上去学校，就是请别人帮我们。然后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从开始准备要参加这比赛，我们就是在经营粉丝专业，然后我们去旅行的故事都有，就是有收集一点点小粉丝吧，大多数都是我们的朋友啦，但是有一些多支持我们的人，
是是是，
包括我们在旅行路上遇到的一些家长，或者是就是觉得哇，带着国旗到处跑的年轻人，不错，就是都有按我们粉丝专业站，所以都有帮我们投票，帮我们分享这样。
是是。
然后后来那个男生也写了一篇就是回响非常大的迪卡的文章这样子，对，所以投票也就是增加很多。但是一直到因为两个礼拜截止嘛，我们一开始一直在从我们从50几名。然后慢慢前进，因为我们持续在拉，都没有停止这样。
是是是。
然后卡在20几名，2-3天还是3-4天、然后到最后一天才冲到前10名，然后才就是再冲这样。
哇，真想耐力赛这样。
真的超耐力，晚上都睡不好。
那两周就是一直疯狂催票这样。
疯狂催票，其他没什么事情好做，都在催票，无时无刻都在催票。
天
哪，
天哪。
嗯。
哦，那所以最后是第几名这样子？
最后投票截止1个小时前，我们还是第7名、第8名这样，因为他 final list 的只取6个这样。
就是在门外了，到底能不能走进去呢？那个当下应该压力。
我觉得最后应该大概是半个小时，我们才就是因为动员所有我们的家人在拉人，
是是是
在拉人，就是最后刚好我们是第6名进去。
哎，就刚好第六。
对，第6名。
太棒了，太棒了，刚好走进去了。
超惊险。
那看到数字从7变6，那个应该感动，应该都快哭出来了。
看到他变成 finalist， 因为他转快很快就 finalist， 然后就定。你在投票，
就切
投票系统全部关掉，对。然后官方马上速度超快，马上传简讯说恭喜你进入 final list 的这样子。
哦，这个效率不错。
对，很像闯关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要进入这个决选名单之后，就是要在面试哦。
对，就变成我们6队轮流去台湾的瑞布总公司面试。是总公司吗？对，反正就瑞布总公司面试。
是，
对。然后面试他其实我觉得面试蛮轻松的，他就是大概问我们三个人的想法理念是什么，然后讲完之后就是再有一个状况题，就是要我们用英文就是跟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在山里迷路啦，要怎么帮我们啊，这样差不多是
这样。啊，这么有趣哦。
对，就是要想尽办法，因为我们在迷路了嘛，我们就假装他就是一个状况题，我们要请这个外国人怎么帮助我们。
是是是。
然后他们两个英文都没有很好，那我英文也不是说太好了，反正就是主努力的让这个外国人喜欢我们，可觉得我们看起来很可爱啊，
是是是，
然后就说我们可以当你女朋友啊，这样子。他蛮帅的、
oh.
就是说我当你一日女友啊，然后我们需要你怎么帮助我们在参加什么比赛啊，这样。然后这个瑞布可以给你作为交换，可以让我们 heat checking， 让我们搭便车嘛，差不多是这样子。
是是，就是情境题这样子。
对，情境题。然后结束之后就等通知，等通知之后没想到就上啦。
就台湾，全台湾就那6队里面就是被选上的一队。
对，我们是最后一名进去，但是我们最后是代表台湾。
太棒了，太棒了，那超棒的，超强大的。那我其实想问，如果你觉得你们最后会上的原因，你觉得是哪一部分让你最后被评审青睐你？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队里有一个男的，有可能啊，安全的考量。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面试那天就是很从容，很自在，就是展现最真实的我们。
是
芭蕾就是怎样的团队，就是讲就是一个很白痴白痴白痴，乐观，然后可以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但是有一面让人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感染力，跟我们是很好相处，我们是有魅力，而且我们甚至是有 英文能力还有求生能力是可以活下去的。对，
这好像这点最重要了。
对，就是看我们感觉，因为阿良以前是登山社的，
是，
所以他求生能力就是完全 OK， 然后语言沟通能力我也蛮 OK 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敢，什么都敢，
什么都敢。
对，那展现出来，我们就说啊，没差，我们去睡路边啊，或者我们愿意就是。以最乐观的心情去面对每一个问题，然后回答得很积极，然后展现出我们的热忱，差不多是这样吧。
就是瑞布要的这种人，
对，跟我们的团队是这样子的。
哇，了解，哇，各位听众，我们这一节我们请到我们瑞阳跟我们分享他们整个那个遴选的过程，到最后他们现在他机票已经拿到手了，下一段回来，让我们去欧洲好好听，到欧洲好好听他们讲讲在欧洲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等一下见哦，拜拜。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桓。我们今天邀请到参加 Rainbow Can You Make It 的挑战赛的台湾代表队 Ballet 的瑞阳，来跟大家分享他在欧洲的这些经过，跟他之前参赛他那个进行遴选的过程啊。我知道各位听众，我刚录完这段，我真的非常高兴，因为我前面开头我错了五遍，一直把名字讲念错，我终于念对了，太高兴了！
恭喜你！
谢谢！真的，瑞阳刚才想催我了。好，那我们刚才上段我们其实讲到了关于那个整个选拔的过程嘛，那我们现在机票已经到手了，我们准备往欧洲前进吧。OK， 那瑞阳，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要来聊在欧洲没有钱、没有手机，甚至没有信用卡的经历，要怎么样生活？那可以跟我们聊这种情况下你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吗？
首先要跟大家强调一次，因为终点是巴黎嘛，然后我们会从欧洲各国，会从欧洲的各个城市出发，有布拉格啊、佛罗伦斯啊什么等等的。
我们在
爱丁堡，也就是说各位我们要过海。
爱丁堡在最北边，对不对？
对，所以呢，因为到巴黎我们就得过海，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比赛过程中，因为没有钱吧，分为食衣住行，要想办法达成的话，那其实交通对我们来说，行真的是最最最最困难的。你要想，国外一张车票随便就是换算台币都几千块，
哇塞！
对，然后我们去的，你也知道，行走的路线这么远，大家要怎么愿意帮助你们？那个就是要竭尽所能的。所以，再来讲吃的话。吃其实最简单，吃因为我们有 Rainbow 作为我们的货币嘛，
是是，
所以吃我们就拿两瓶 Rainbow 去换个三明治啊，或者是装可怜一下说我们在干嘛，肚子饿，人家也会愿意给我们一两个三明治，所以吃对我们来说还好，
还撑得住，
对，还撑得住。再来就是食衣，我们自己穿得很暖啦。那住呢？住其实也是蛮困难的。我们有背了一个两人的帐篷，小帐篷在身上。哇塞！对，但后来也是没睡到。
那个冬天应该外面不能睡吧？
对，太冷。然后一部分就是住，就是我们等于有一天我们睡厕所，然后有一天我们睡路边，因为没睡到家。
是。
然后有两天我们就是有住到人的家里，但是也是蛮惊恐的路。
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
我跟你说，第一天最恐怖就是第一天我们从站点出发之后，我们就决定要前往爱尔兰，
是，
就是等于
要再过海。
对，要再过海。对，前往爱尔兰的原因是因为爱尔兰 Dublin 的那个站点9900分，很高分。因为它最难去嘛，它分数当然也最高。然后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就去冲下这个站点。
同意。
然后去之前，我们就，我们到最靠近爱尔兰，就是在英国最靠近爱尔兰的那个港口叫斯特兰拉吧 ，Stenla 之类的，斯特兰拉。
是。
那我们下火车，我们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巴基斯坦人，这个巴基斯坦人就是对我们很 friendly， 然后一直就说，今天要不要来住我堂哥家？
堂哥家。
对，就说来住我家啊，然后。我就想到我出国前我妈跟我说，有人对你示好绝对不要答应，一定有意图。但我当下完全没有这么想，我就想说，哇，才第一天晚上就有地方住，就有地方洗澡，超开心的。然后我很乐天啦，但我队友都超怕，他们都觉得不应该去住人家家。
是。
然后后来我们就遇到马来西亚队，马来西亚队就是跟我们一起讨论之后就决定，因为那个巴基斯坦也有邀请马来西亚队，反正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这么 friendly 也要邀请人去住他堂哥家。
看来后面会出事情了。
对，然后是后来马来西亚队就决定，就是说如果我们台湾队一起去的话，他们就敢去，所以等于我们六个人一起就是要去。
打架也不怕打输。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就结果从火车站去到那个巴基斯坦所谓堂哥家，大概花了将近50几分钟的车程、
是是，
然后一路上都是就是外面都是漆黑一片，
荒郊野外，
对，荒郊，
哇，这好像快拍恐怖片了，
对，只能用荒郊野外形容。
我的天，
然后后来终于到了之后呢，那个房子是一间就是大家想象就是美国那种西部片自己一栋独立的房子，旁边全部大草原的那种，它就
是
那种房子，
这根本是恐怖片所有的最佳场景都有了。
对，然后最近的房子呢就是谷仓，里面会有牛羊的那种谷仓，所以我们实在是啊，也只能放手一搏，
都到这了也回不去了。
对，然后我们就下车之后一进去那个房子，一开始就觉得还好，然后那房子遇了一个 Brian 爷爷，就是房子的主人叫 Brian 爷爷，
是是，
对，然后呢还有住了另外一个就是有点精神异常的女生
啊，
对，我们都叫她吸毒女这样，然后还有巴基斯坦人嘛，所以总共就三个人，加上
越听越像恐怖片的剧情。怎么办，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来继续，
还好，后来我们就进去了。 Brian 爷爷就说，就一开始就还好，跟我们聊天什么什么，然后就做一些东西给我们吃，就叫阿良去煮东西给我们吃，
是是，
然后我们就吃一吃，聊天聊天，然后后来呢那个巴基斯坦人就开始对我们女生队员就是上下其手，就是
毛手毛脚，
毛手毛脚吃我们豆腐，对不对？尤其是我，就是小女子，当然是在里面就是蛮美的女生啦，
因为
也才几个人而已。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
然后她就是狂搂住我的腰，这样很认真的搂，这样
挺变态。
对，然后我们就很尴尬，想说因为在人家家也不能大呼小叫，就是生气。然后她后来就是还摸到我胸部这样，然后就整个就是很紧张，又觉得很荒谬。后来那个 Brian 爷爷就叫我们女生先进去休息，我们就很开心先进去里面睡。接下来的事情都是男生转述给我们听的，因为接下来我们都在睡觉，
你们就这么安心睡下去了。
对，我们就是洗完澡然后在房间里睡觉、
嗯、
然后男生们呢就睡在我们房间门的门口。
哇塞，
然后结果那个巴基斯坦人睡了之后，巴基斯坦人没过15分钟就来门口看男生们睡着了没，就是每十五分钟就这样探头看，每十五分钟就这样探头看这样，然后而且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上半身没有穿衣服的状态、然后男生，我们队友阿良就是很勇猛的，一直能在他看的时候也跟着看，他就是对峙，就对
了，我
们俩就是对峙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呢。Brian 爷爷就叫那巴基斯坦人不要来烦我们，对。结果他们两个自己吵架打架起来，
爷爷跟人家打架，
对，爷爷跟人家打架，然后就砰砰砰乒乒乓乓把他们家电视荧幕都砸坏了这样子。
我的天哪、
然后后来 Brian 爷爷就受不了，就叫我们打电话叫警察来。然后打电话叫警察来之后，警察一进门就听到就是那个吸毒女尖叫，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就一冲进去看到那巴基斯坦人全裸，然后准备要扑向那个吸毒女，这样子超荒谬。
各位听众，你们可能看不到我现在表情，我现在整个是 what the fuck 的那个情况，到底什么鬼状况、
对，然后反正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全部都被就警察就来敲我们的门，所以我们女生才起来。
你们终于醒来了。
对，我们终于醒来了。
打架什么都没听到。
对，没有。
我的天哪，太累了。
对，然后所以就是隔天早上，那个巴基斯坦人他，不是隔天早上，就是当天警察就把那个巴基斯坦人带走，然后我们就是也没什么睡，那时候才凌晨4点多5点多，然后就吃早餐吃一吃 ，Brian 爷爷就带我们去附近的海边走，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很惊险的过程。然后后来发现那Brian 爷爷根本就也不是他堂哥，就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们三个人呢都是前两个礼拜在婚礼上认识的朋友。哎，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意外。
那个爷爷就让这个巴基斯坦随便住到他家里去。
对，然后还随便带了6个人回来。
好吧，外国人比较有趣，比较特别一点吧。
对，好险那 Brian 爷爷对我们是好的。
对，所以你们第一天晚上就这么刺激哦？
对，就是蛮惊险的。
我的天哪！
但是第一天晚上就是有澡，有热水澡可以洗，很棒。
不会是这趟旅程中唯一一天有热水澡的情况吧？
还有第二天晚上也有，后来就有一个站点玩水，那个站点有洗澡。
是、所以真的光那个食衣住行都是原本我们觉得很普通的事情，到这种挑战的时候都是很不容易达成的。
真的，因为我们连上厕所 都要想办法就是贿赂就是管上厕，因为上厕所不是要扣你吗？
对，欧洲要，
对，我们没有钱，然后我们就可能贿赂那个，也不是贿赂，就是拜托，就是啊，拜托让我们上一下，然后就让我们从那旋转门的旁边进去上厕所，因为上厕所那么困难。
我的天哪，
真的
太可怕了，
找到厕所都比吃东西还难的。
那听起来吃饭是最容易的事情，
吃饭真的最容易，因为我们自己带了一些泡面，也一些小零食，
这个可以，
对，这可以，这可以，
可以 ，OK。那所以，我刚刚其实前面讲说是用 Rainbow 当货币，他给你一堆让你带在身上。
对对对，一开始我们出发，就是每一队出发的时候，从起点出发的时候就有24瓶背在身上。
我听起来又累了，
很重，真的很重。然后出发到每一个站点的闯关，他就会补给你24瓶，
都补到24罐。
但后来我觉得我们三个都觉得瑞布其实是最没价值的东西，因为人家愿意帮你的时候，他们
不是为了瑞布，
对，他们真的不是为了，他们就是为了就是你的魅力，或者是就是愿意，
对对对，
同意你的理念而帮助你，或者
是帮忙做广告而已。
对、啊，瑞布重死了，我们后来就乱送人，好吗？重死了，
是。
我们书包已经有睡袋，然后水，然后衣服什么，已经一个人都快27公斤。
我的天哪！
对啊，很重。
是啊，瑞阳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在焦点的时候，其实你们还有分享到一个在伦敦的晚上发生的事情。
伦敦那个晚上，我在焦点分享是因为那天晚上真的太冷了。
太冷了，是怎么样的状况？
那天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换到船票跟车票，离开爱尔兰，
终于离开那个怪地方了。
对，然后到伦敦的时候，我们已经转车转很多，然后又累，然后到伦敦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晚上11:30多了。然后火车站12点就要关门了，我们就一开始坐在火车站里面，后来就被站务人员赶出去。一赶出去，因为我们三个人真的很累，我们就坐在那个火车站门口休息一下。
是是是。
然后我们才坐着，可能看起来太像观光客了，我们就一直
我们就是嘛。
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背了三个很大的人
对啊对啊，
然后我们就一直被路人说，哎，你们不要坐在这边很危险啊，或者是就是被流浪汉搭讪，或者是就是被就是喝醉酒的人就是来跟我们讲话之类的。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觉得不妙，我们不能坐在这里，但是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走去最近的青年旅社，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待在大厅好了，因为外面太冷又太危险。
是是。
哦，在那之前我们还想过说，啊，不然再怎么不安全，警察局应该是安全的吧？
应该的吧。
对，就那男生就去看警察局，去问的时候，就警察局更不安全。他说一直有人被抓进来啊，然后警察也很凶啊什么的。我想说，好好，那不要待警察局，我们去最近的青年旅社好了。
是是。
结果走去最近的青年旅社，也走将近40分钟。然后真的，因为大家要想象那3-4度，然后你是停下来很冷，你在走动也很冷，就是全身在发抖的那种冷。
我的天哪。
对，然后终于到那个青年旅社的时候，我们一进去就哇一阵暖流，我们就超开心，走去问说
得救了，
对，我们可不可以待在你的 lobby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 no， 而且是那种脸超丑的，就是说没有花钱的就不行用这里，就请你们离开这样。然后我当下直接差一点就是喷泪，因为外面太冷，我就完全不想再走出去。
真的。
然后后来走出去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决定说，好啊，都已经到这步田地了，那我们去干脆去问五星级大饭店好了。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 bucket list， 是如果我们用 Rebu 换到住五星级饭店的话，就是有很高的分数，对不对？那我想说，好啊，都已经到这步田地了，也没什么好不敢的，我们就去问那个五星级大饭店。然后那个我跟你讲超高级，就是从入口进去走到那个 reception， 就是要走
柜台，
对，要走一段这样子。
我的天，
终于走到的时候，一开始他们一直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想干嘛。
是是。
直到我们说出我们没钱，马上被轰出去。
我的天哪。
然后轰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三个可能太累了吧，我们三个人就坐在那个大饭店的门口，坐着，待过一秒，我们三个就都睡着了。哇。然后后来途中一直有人，他们的先是小弟来赶我们，然后我们就不管继续死在那边睡。后来是 manager 都出来赶我们，就说我们看起来像什么 homeless， 像流浪汉，会吓到他们的客人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说好吧，都已经到这步田地，我们就走了。然后很可怜，我们就走，最惨的来了，就是大家就知道我们的书包很重， 然后徐宇维又身材非常的矮小，
另外一个队员，
对对对对对，你知道他是这一届参赛者最矮的啊，全球最矮，
这个有统计吗？
我帮他统计过了，就是比香港队的矮，然后比那个，对对，就是比其他亚洲队都矮，
懂了，
对，然后他就被那个。他就跌倒，就是我们走一走，因为又冷又累，然后我们就走在一个小台阶，他就跌倒，他整个趴在地上说他哭着说他不能动，
往前跌了，
就是往前跌，因为书包太重，他就站不起来。
是，
然后他当下他一哭我就也哭了这样，然后就哭完就说啊好吧，
这个压力到个极限了，
对，然后因为太冷，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干嘛要来参加比赛，冷死啊，
真的，
然后又很想要我的猫，很想要我爸妈，然后。后来我们三个就是找到一个地方待，就是我们一开始不待的地方，因为一开始我们去青旅的时候其实有经过一个地铁站，
是
它是一个楼梯走下去，里面有暖气的，但里面有流浪汉睡在里面，我们不敢，后来我们就回去跟他一起睡了，
就睡到隔壁这样子，
对对对，结果人家也没对我们怎样，
他觉得是啊，习惯了，新来的不在意，我天啊，哇，鲍鱼那个我们瑞阳跟我们分享了两个住宿的惊险的故事，
对，没错，
真的是发现我们平常觉得很多都是很那个唾手可得的事情，发现当你一没钱，你没有这些东西之后，好像什么都做不到，哇，真的在欧洲在欧洲这个挑战真的是太大了。OK， 那各位听众，我们稍微进一段休息时间，我们下段回来，我们继续请瑞阳跟我们分享在欧洲发生过什么样有趣的、新奇的，甚至是可怕的事情，我们下段见哦。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我们今天邀请到 Rainbow Can You Make It 的台湾参赛队伍 Ballet 来的里面的瑞阳来跟我们分享在欧洲挑战的这些经过跟种种过程。耶、yeah, ，我第一次终于这次把他们名字全部念对了。哎，请掌声鼓励。抱歉，我真的太不要脸了。好，那瑞阳可以继续跟我们聊在欧洲还有发生过些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吗？
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另外一件就是，我们遇到其他来自各国的不同的参赛队，我因为你知道，就是各国都是想尽办法拍摄影片然后出来，所以来的人就是全世界最疯狂的一群学生。
说句不好听话，都是神经病。
对，都是神经病。
神经病是正向词汇，在这边使用起来。
所以就是来自各国的神经病，然后就会发现，其实东方亚洲的国家的队伍跟西方的队伍，真的做事风格啊、态度啊、想法跟创意都差超多的。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亚洲国家、再更保守一点，我们都已经觉得我们三个是很疯狂的，
我们感觉得到，
对，但是在国外呢，他们就是更疯狂，更不要脸，然后
更不要脸，
对，然后更是什么事情都做尽了，就是
这句话
还蛮酷的。
是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像我们认识一个德国队伍，像先跟大家提一下，我们三个人的行动方式就是我们到一个车站，我们写春联，
是
我们展现我们会的东西，然后一个一个去问，收集钱之后买车票，或是看有没有人愿意直接买车票给我们。
是，
这是我们的方法。那德国呢，这些队伍呢，他们就到一个站点，然后就瑞布就是啊，反正夜店也有瑞布嘛，那我就拿瑞布去夜店换，换完之后呢，有可能就把到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呢就把她带回家，
啊，
对，她就有地方住，又有澡可以洗，然后隔天呢，这个妹妹还会带她去下一个站点，你看是不是很厉害？反正就是跟我们的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还遇到变态，然后住在街上，他们的风格就是过得跟天堂没两样。
好，我大概了解了。
对。
他们就是有些不同的方法，就
对方法跟策略不一样，这样。
是 ，OK， 这样子，我好像还在那个消化刚你那个说的状况，找个妹，然后就去他家住就没事了。
对啊，就是蛮特，就是每一个人面临的挑战跟应对的方式会不一样。
是，
但是可能像我们比较保守，我们应该就没办法，就是随便去钓一个人，然后就跟他回家住这样子。
所以你们还是就会一物，比如说你们需要车票就想办法找人，你们需要住就是，反正你要想办法跟他有些交换的方法就
对
了。
对，想办法这样子。
是，哇塞，这个不容易啊，这样子。那德国队是这样子吗？那有介绍些其他国家的队伍吗？比较酷的。
其他国家的队伍像日本队蛮酷的，他们日本队有个男生一整趟比赛都只穿内裤，
只穿内裤，
对，是真正的只穿内裤，而且超冷的哦。
我两个问题，
他不冷吗？第二个问题，他没被警察抓走吗？
他没有被抓走，但他穿内裤确实是引来就是蛮多吸引的、啊、更多人知道他在干嘛，然后愿意帮助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魅力的问题。
魅力，
对。然后其他的像是马来西亚队、嗯、第一天晚上跟我们一起住巴基斯坦人家的马来西亚队，他们就是很有策略性的在移动。 他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可以完成 bucket list 的，或者是都有策略性的
战术型玩家。
对，战术型的。那、嗯、我们三个就是恐呛型的。
恐呛型是怎么恐呛？
就是想吃就吃，然后爱吵架就爱吵架，这样子。三个就是很努力很乐天，但是呢没有那么有策略性，没那么聪明的笨蛋在玩嘛，但
比较感觉派这样子。
对，感觉派，这么说对了。
OK， 不过还是成功了嘛。
对 对， 对，
所以方法不一样，可是能够达到好结果都是好方法。
是是是。
嗯，哇，所以其实在那过程中，在这个整个挑战中，除了求生这个任务之外，还有跟其他人去接触相处，也算是有些文化上的一些新的想法、嗯、新的冲击吧。
想法真的差太多了。我觉得认识他们之后，我更懂得、欸、你知道吗，东方队伍啊，亚洲国家的出来就是说我们是要为国争光，像我们就说我们是台湾代表队，就是要为国争光。但是欧洲队伍德国他们谁管你那个国家，美国他们就说我们就是来玩爽的，我们就是来 enjoy 的，我们才没有要就是什么为国争光。他们 不 care 分数，但他们更 enjoy 当下、
嗯、
我觉得他们这种生活态度就很像，我觉得很应该就是他们的文化这样。
是是，
所以我就是蛮羡慕，也就是有改变蛮多的，就是希望我也可以就是更享受这比赛，而不是说把它当成真的是一个比赛、
嗯嗯嗯、
要拼亚输赢、
嗯、
这样子。
了解，我们还是会稍微比较矜一点，是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真的是矜，不是矜，矜超多。
应该说跟他们一比较起来，
对，他们真的都是神经病。
他们都是真正的神经病。
对，我们是假的。
哎，还不够神经病。
对，我们是全台湾的最神经病了，还不够。对，还不够。
嗯，好吧，那要再加强一下。
对，太多枷锁，太多枷锁了。
啊，了解了解。
嗯、
欸，不过其实我听你们这样讲这一段，其实讲下来，但真的其实还是很多有趣的故事，
嗯、
很多挑战都是突破自己的一些极限这样。
嗯
那其实我想说回一个，最回到原一开始的问，一开始的一个最初的出发点好了。就你们这个团队是想传达什么样的理念跟想法，会想参加这种挑战？因为毕竟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还要跟一群神经病竞争呢、啊。
其实一开始，因为毕竟我们必须要得到很多的台湾人的票数，
对，
所以一开始我们在做分享、做 marketing 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是要传递台湾很棒、很美丽的台湾青年跟台湾的文化这样子。
是是，
就是我们希望做一个分享台湾文化的动作。但后来因为我们开始拍影片，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去很多地方旅行，
嗯，
然后认识，因为我们就拿着国旗到处乱跑嘛。然后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就是家长就会问我们说，哎、欸，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做什么、啊、然后就会跟我们认识啊，一起当朋友。然后这个时间点就会让我们发现，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我们三个人给人的感觉，我们讲话，我们在勇于做这件事情的执行力的充满干劲的那个感觉，其实是可以感染他们的，他们都超开心。我们好几个家长跟我们聊完之后回家还 po 文，那还 tag 他们小孩这样子。就是
说你们长进一点了。
对对，就是那种我觉得不只是分享台湾文化，我们分享变成一件，我们的理念就是分享，我们知道分享不管是法类这个团队，还是分享我们三个个人，每一个人就是努力去生活，然后认真去实现我们想要达成事情的那种感觉跟热忱这样。
是是，一个分享的想法就
对
了。
对
对
对对，我们希望我们把类似可以做感染身边的人，然后除了分享台湾文化，我们更分享我们的感染力，分享我们的热忱跟我们的勇于尝试。
热情太多了，你需不需要我借你一些？
对，我们就是太过多过多。
过多、啊、是是。
对。
而且瑞阳，我有看过你们那个队伍的介绍，其实芭蕾这个名字是从塞德克巴莱语那边来的。
对对对，就是芭蕾，它其实是原台湾原住民塞德克巴莱族的语言。芭蕾它一直是真实的意思。
是。
然后为什么会很喜欢？第一个就是它好念，然后再来呢？
我怎么
就
觉得念不好、啊？
芭蕾语是因为你比较笨。
哎呀，好吧，我去检讨一下。
对，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芭蕾，它其实真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认识我们的 都是认识到最真实的我们，然后也宣传的也传达，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做回最真实的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去做，然后就是要跟着心走这样子，
做回真实的自己。
对对对，
就发现内心那个神经病，
对，
把它唤醒出来。
如果你们心里也有个小神经病，就是不要隐藏它。
来，这是个我们神经病教主说的开示了。啊，这是有点玩笑话，不过其实我相信他们这整个团队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发挥自己内心最深层热情去追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最大的理念吧。
对，然后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根本没想到台湾有150支旗队，然后最后我们获得将近快10000票的目标，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发生。
嗯哼，
所以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 we can make it 啊，就是没什么事情不可能。
是是，
对，所以就是更希望的是大家开始去做，开始尝试，而不是一直因为这个目标太远大而不去做。你开始做了就永远没有不可能。
对，
真的，你看我们没钱，一开始觉得不可能，但还不是活下来了。
对，还可以回到台湾。
对啊，所以其实没什么难的，很难都是因为你还没开始做，
还没上路。
对，开始做了，没什么事情真的是困难的。
嗯，
你永远都有更大的潜力可以被激发。
做就对了。
对，做就对了。
了解，所以这算是应该是这趟活动下来更深刻，这个体悟应该是很深的一个体悟。
嗯，真的蛮深的，因为除了我们拿到那么多票，更是因为我们在国外就是这么艰困的环境，我们都还是就是笑笑面对。因为如果把国外那7天当作我们这整个人生的话，我们每受到一个拒绝，我们都要悲伤难过，花那么多时间的话，
就没时间了。
对，要不是浪费太多时间了嘛。所以其实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我们的人生碰到一点挫折或者被拒绝，只要带伤心0.几秒，你就要继续往前走了。
好了，伤心过了，有交代了。
对，就是没什么，就是。对，是一个激发潜能的比赛啦。嗯，就是发现自己原来真的可以做得到这样。
嗯嗯，把自己逼到极限的，自然就会发现自己原来可以生存下去。
对啊，对，潜能，
潜能无限，人都是要被逼迫的。
嗯嗯嗯，
了解了解。瑞阳，其实我们现在最后几分钟啊，我其实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想透露透过这个活动，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传达给我们在场所有听众呢？
嗯。听众都是大学生吗？
对，都会有。哎，但是大学生的举手哦，大家都举手了，有没有看到？
好，就是大家学生好，因为我参加的比赛是以研究生的身份，就是比较老派。
没有没有，但年纪差不多了。
对，但是呢，就是参加完这比赛，就是，我觉得很疯狂、很热血，是每个学生必经之路。
嗯、
但是当你疯狂热血过后之后，你一定要想想原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不要埋头苦干。不管各位你们是在忙社团吗、戏学会，或是忙你就是所热爱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想出你们的初衷到底是什么。然后想完之后，相信之后就勇敢去做。对，
随时记住自己当初去做的目的，莫忘初衷。
对对对对、然后这是给开始做的人、还没开始做的人呢，
你还问，快去做。
对，还没开始做的人就不要多想，有的时候呢，梦想啊，或者有的时候实践，只差在一个小小的冲动而已。有的时候那股冲动虽然有点贸然或是冒失，但是都是就是至少是你开始的动力。
是是，
一定要相信你可以。对啊，我们三个白痴都变成台湾代表队了，你们怎么可能不能？
不要这么说，哦，搞不好明年台湾代表队暴增一倍，300队要去抢了。
那没关系，这样更棒。
同意同意。
嗯，
而且刚瑞阳讲到那个莫忘初衷，其实。其实因为我本身有在玩社团嘛，其实很多时候学长姐都会一直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当你累的时候，你疲倦的时候，当你在街头上被人家拒绝的时候，就想想当初为什么会想做出这个决定，应该就会给自己更多的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走
嘛。对，
那其实我就想问，那瑞阳当初真的在，当你在那个旅行中遇到很多低潮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激励自己，让可以继续往前走？
嗯，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说，一部分是不想要对不起投给我们那个将近快10000的台湾的亲朋好友，
是是。
然后一部分就是心里就是讲，干，我就是要完成啊！
我的脏话都出来，这已经内心深层的感受。
对，就是我觉得没多想，有时候事情就只是一股，我就是要完成啊，凭什么我不能？的那种想法，
为什么不行？
对，凭什么我不行？对，对啊。
所以就是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念头，就是去完成这样，也没有去想说可不可以、行不行，或者我干脆放弃。你当、当中在活动中有想过放弃那种感觉？
有啊，
就是在那伦敦那个晚上。
对，伦敦有，然后之前找不到地方住也有啊，然后很累啊，或者是来不及赶去站点也有啊，就是很多人都想放弃，但是。我就会因为我们三个人就会互相鼓励吧，而且我们三个人相处起来是白吃白吃，一下吵架，后来又和好，然后又和好，然后互相鼓励啊，然后对，就是还是撑过来了，没有多想。
所以旅途中那个挫折真是一坨接一坨的一直过来，用一坨这个单位，
对，用一坨，
还是保持那个内心那个冲动，
对。保持
那个不想输的，
对那个乐观跟冲动，就是就是要玩啊，我就是要成功啊，凭什么我不行？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其实也可以都一直有这个想法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冲动做事情，而是说你应该勇敢尝试，勇敢挑战，然后总之是千万不要后悔。
做了就别后悔，
对，做了别后悔，
后悔太可惜了，因为一切都回，反正怎么样后悔都不会改变嘛，就干脆享受发生的一切就好。
对啊，对啊，
okay, 哇，今天我们真的请到瑞阳跟我们分享这个又疯狂又神经病的一场大挑战啊。可是其实背后传达了这种你去尝试自己的挑战自己的极限，去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这个理念这个想法可以所有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今天都可以把它带回心，放回心里，好好想想你自己想做什么，想完成什么。不论是你现在在努力做事情感到疲倦，或是还在想自己要做什么，我想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对了，就是那个当初那个冲动，那个一点一个目标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瑞阳跟我分享到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不论是开心的或是恐怖的，我想都是每件事应该都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嘛，对不对？ OK， 好，各位听众，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要到尾声了，那也别忘了记得每周一晚上8点到9点要锁定我们176大学之道，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拜。